哎，哈利路亚！各位兄弟姐妹，大家晚上平安。感谢主，又是我们家庭祭坛，我们一起将我们的心来献上给主耶稣基督，来敬拜，来祷告，来读经。我们同心默祷。阿门。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家庭祭坛。我们来唱赞美诗四十八首，唱赞美诗四十八首，救恩曾在十字架，这首诗歌是我们今天诗篇二十二篇的内容，诗篇二十二篇的内容，受苦的基督，来，我们一起来唱诗四十八首。救恩曾在十字架，赐有宝血活泉，从诸娄山苍流出，洗去万民罪愆。十字架，十字架，就是我的依靠，我的罪孽全洗净，靠着耶稣功劳。我自己没有力量，主已如同无益，为你十字架救恩，使我称圣称义。十字架，十字架，就是我的依靠，我的罪孽全洗净，靠着耶稣最后一节，耶稣现今在天上，坐在天父右边，人为信徒代祈求，救恩永远成。十字架，十字架，就是我的依靠，我的罪孽全洗净，靠着耶稣功劳。感谢主，感谢主耶稣爱我们，救赎我们，救恩曾在十字架。我们今天我们来奉读圣经诗篇二十二篇，请大家翻开诗篇二十二篇。这一篇，传道给他第一个题目叫做《十字架的歌》，十字架的歌，那是受苦的基督。这是弥赛亚诗篇中的一篇，是一首预言主耶稣十字架的诗。就如刚才赞美诗四十八首所唱的一样，救恩曾在十字架。那本篇的内容是主经历的痛苦，以及他 得荣耀。这首诗歌的唱法是调用潮路。什么叫做调用潮路？这是早晨的路，同时也意味唱歌的人，我们的心应当朝着这头路来唱。四十二篇还有一支路叫做雀目溪水的路，这一篇是早晨的路。这朝路呢，说明主耶稣好像温柔美丽的鹿，在清晨被猎户追杀，大家还在留恋清晨宁静清新的美景时，主耶稣就被追杀了。意思是我们在享受美好的一切时，主耶稣却为了我们被追杀。我们可以用想象这个鹿被追杀的情景，读这篇诗篇就是要用这样的心境进入这篇的情景当中，所以用潮鹿来唱这首诗。我们看主耶稣刚出生的时候就被叙利王追杀，是不是？那时他不过是一只刚出生的小鹿呀。主耶稣在世时时常面对犬类、公牛、狮子的追杀，就像这一篇所说的，主耶稣如温柔的小鹿，遭受这些猛兽、恶兽的追杀，最终这只清晨的小鹿低下头，将灵魂交付父神，救恩承载十字架。这是一首十字架的歌。这一篇分两个大段，第一段是尼赛亚受苦，尼赛亚受苦是从一节到二十一节这一段。第二段呢是尼赛亚的荣耀，尼赛亚的荣耀是从22节到31节。好，我们先一起来读尼赛亚的受苦这第一段，一节到21节。一、二、三。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去我？为什么远离不救我？不听我哀哼的言语。我的神啊，我百日呼求，你不应允，夜间呼求并不住声，但你是圣洁的，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。我们的祖宗依靠你，他们依靠你，你便解救他们。他们哀求你，便蒙解救，他们依靠你，就不羞愧。但我是虫，不是人，被众人羞辱，被百姓藐视。第七节，凡看见我的都讥笑我，他们闭嘴摇头说，把他自己交托耶和华，耶和华可以救他吧，耶和华既喜悦他，可以搭救他吧。第九节，但你是叫我从母腹的，我在母怀里，你就使我有依靠的心，我自出母胎就被交在你手里，从我母亲生我，你就是我的神。十一节，求你不要远离我，因为急难临近了，没有人帮助我。有许多公牛围绕我，巴山大力的公牛四面困住我，他们向我张口，好像找狮恐叫的狮子。十四节，我如水被倒出，我的骨头都脱了节，我心在我里面如蜡融化，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，我的舌头贴在我牙床上，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，犬类围着我，恶党围绕我， 他们砸了我的手、我的脚、我的骨头，我都能数过。他们瞪着眼看我，他们分我的外衣，为我的里衣拈旧。19节，耶和华啊，求你不要远离我，我的救主啊，求你快来帮助我，求你救我的灵魂脱离刀剑，救我的生命脱离浅泪。21节，救我脱离狮子的口，你已经孕育我，使我脱离野牛的角。阿门。我们先读这第一段。弥赛亚的受苦，那第一节呢？一开头呢，就引用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向父神呼喊的话：“我的神啊，我的神啊，为什么离弃我？”就是出自这22篇第一节。这个是主耶稣心灵痛苦深处的呼喊。今日神离开了，对许多人来说不是一回事，不当一回事，不会大惊小怪，更不会觉得痛苦。但在十字架的痛苦中，神离开是主耶稣最痛苦、最在意的一件事。这是第一节，那二节到十节呢，有三个不明白。什么是三个不明白？第一，历史证明，神是垂听祷告的神，那为何现在神却不垂听呢？这是第一个不明白。你是否也有这样的不明白呢？第二个不明白，当被众人羞辱、被众人藐视、被众人讥笑的时候，荣耀的神为什么他不觉得受羞辱呢？表面上是在羞辱木匠的儿子，其实是在羞辱神啊。但神好像没有感觉，这是第二个不明白。第三个不明白，是神叫我出生的啊，9节到10节。那是你叫我出母腹的，那为什么现在却离去我？诗人发出这样的疑问。这样的痛苦，这三个不明白，是否在你的信仰里面明白了呢？是否在你爱神的生命中明白了呢？在受苦的岁月中，第六节，在受苦的岁月中，诗人为何说他是虫，不是人？他当然是人啊，不是虫啊。但是，众人却不把他当人来看待。众人不把他当人来看待，在这些人的眼里，他不过是一条虫，没有价值，被讥笑，被羞辱。你是否有这样的委屈？你是否有感受到这样的羞辱？特别是因为你的信仰，你爱主，你爱神，你说真理、传真理、行真理、坚持真理，你被人当傻瓜，你被人说是无知、是愚蠢，甚至受逼迫。这是诗人在第六节。他心里的一个感慨，他感受到他在世人的眼前根本不是人，因为人不把他当人来看，这是很大的委屈啦。那我们来看11节到18节， 11节到18节是十字架的苦行，就是极其的残忍，极其的痛苦。11节到18节的描述。十字架乃是当时罗马帝国最残酷的一种死刑，在世界的历史中，在任何一个民主国家都没有这种十字架的死刑。十字架的痛苦在哪里呢？十字架的痛啊，是在以两手分别用钉钉在一根横木上，那两脚呢叠在一起，以钉钉在树木上，那全身的重量啊，就一直的往下垂，往下垂。这种情形使主耶稣的筋呢，他的筋被拖长，被拉长，筋被拖，被这样扯的时候，你说痛不痛呢？你里面的全身的筋被扯、被拉、被拖，你自己说痛不痛呢？那还有一点，还有一个可怕，当的身体的重量不断往下垂的时候，会使你的骨头脱节，全身的骨头一节一节的这样脱落，直到你痛苦的死去，直到你痛苦的断气为止。这是十字架的苦行，既残忍的痛苦，它不会一下子让你死，它是很痛苦很痛苦的慢慢死，就是痛到你死啦，很可怜的。所以啊，一开始我就说，这是罗马帝国最残酷的一种死刑。全世界在人类的历史当中，任何一个民主的国家都没有这一种十字架的死刑，唯独罗马帝国。所以丹尼里书讲到罗马帝国的时候，它是很可怕很可怕的兽，比前面三个兽更可怕。这是丹尼里书的预言啊的描述。那我们来看主耶稣被钉的惨景啊，残酷的惨痛的情景。第一，十一节，求你不要远离我，因为急难临近了，没有人帮助我，没有人帮助主耶稣，门徒也离开他了，最后只剩下几个妇女一路的跟随，跟随到十字架下。那些说爱主耶稣的，那放下世界跟从主的，一个一个的离开了，几乎全部离开了，跑掉了。那只有一个门徒远远的、远远的跟随，远远的看着，不敢靠近。这就是十字架下的冷场。十字架上，耶稣被挂在上面，十字架下只有几个妇人，冷冷清清的场面，冷冷清清的几个支持者。十一节说，没有人帮助我。讲话最大声的，说最爱主的，说不会离开主的，说愿意跟主一起死的，连承认认识他都不敢，连承认认不认识这个人他都不敢。那第二个场景，12节到13节，被仇敌包围。被仇敌包围，有许多公牛围绕我，巴山大力的公牛四面围困我，他们向我张口，好像抓狮吼叫的狮子。他们是人啊，但是行出来的却如凶残的野兽，公牛啦、狮子啦、犬类啦。读到这里，你就明白启示录不断告诉我们的兽是什么。启示录有很多只兽，而且还有兽的数目。那些兽的数目，启示录说其实是人的数目，就是人来的， 好像主耶稣钉十字架时候，这一群人，这一班人，都是犬类，都是公牛，都是吼叫的狮子。好，再来十四节，十四节这里说，主耶稣如水被倒出来，如同水被倒出来。当主的身体全身重量下垂的时候，却是好像水倒出。那十四节，这里说主的骨头都脱了节。当主全身的重量下垂时，骨头就一节一节的都脱了。十四节，主的心如蜡融化，因为神的烈火焚烧他，主的内心如蜡融化。外面我们看见主耶稣的伤痛，却没有看到主耶稣内心的痛苦，好像蜡融化，内外都很痛苦就是了。那第六个十字架的惨行呢？那主的经历孤高如同瓦片，十五节。经历孤干就是指力量的消失，也就是我们说的脱力，脱力的痛苦，脱力的痛苦是最难形容的。脱力，主在十字架上已耗尽了他的力量了，连里面的滋润呢都已经没有了，至少里面有水分有血液嘛，有一些滋润都没有了，但主还是挂在那边没有断气，所以这才痛苦呀。所以直到今天，没有人能够想象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痛苦到什么地步。这就是十五节的第六个描述，主的经历孤干如同瓦片碎了。那第七个痛苦，十五节，我的舌头粘在我的牙床上。这说明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极度的干渴，极度的干渴，甚至舌头都粘在牙床上被粘住了。这是另一种的痛苦啊！还记得那个财主在阴间痛苦到求一滴水吗？干渴到连一滴水他就满足了，连一滴水他就受够了，那种痛苦啊！那第八个痛苦啊，就是十六节，他们扎了我的手，我的脚。这说明主耶稣的双手双脚都被钉了。主耶稣约在七八百年前，就是在诗篇二十二篇已经预言这残酷的死刑。其实当时都没有这种十字架呀，听都没听过呀。后来也没有，当时也没有，当时在预言 这首诗的时候也没有，主耶稣后来也没有，罗马帝国消灭了，就没有再用这十字架。那十八节，他们第十七节，第九个痛苦，我的骨头我都能竖过来，他们瞪眼看着我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描述，主耶稣已经孤高了，就好像一副活的骨楼啊，只剩下骨头，形容他已经孤高了，他们都在这看着这副骨啊，全身没有肉的骨楼啊，被折磨到这样一副骨楼。这是第十七节的这种痛苦，这些人对主耶稣的这样在那盯住来看的这种情形。那第十八节啊，十八节第十个痛苦，他们分我的外衣，为我的礼仪念旧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他真正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？ 分我的外衣，连我的里衣来拈旧。这要告诉我们的，就是主的死不单单是既痛苦的死，他的死也是极其羞辱的死啊。这个我们一定要看约翰福音书十九章，我们一起来看约翰福音书十九章、哦、我要解释这一段，我们来读二十三二十四节，约翰福音书十九章二十三二十四节，兵丁既然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就拿他的衣服分为四份，每兵一份，又拿他的里衣，这件里衣原是没有缝额，是上下一片制成的。二十四节，他们就彼此说，我们不要撕开，只要拈旧，看谁得着。这要应验经上的话说，他们分了我的外衣，为我的里衣拈旧。兵丁果然做了这事。这约翰福音书十九章这个这一段这一句预言，就是今天诗篇二十二篇十八节的这一句话。主耶稣不单是极其痛苦的死，也是极其羞辱的死。当主耶稣降生时，只有一块布包着，卧在马槽，这是天使所说的，这就是记号。哦、要怎么样认识主耶稣呢？那些牧羊人要怎么样寻到主耶稣呢？天使说，你去看，你去呀、啊哦、这个婴孩是用一块布包着，卧在马槽的，很容易寻找，因为从来没有人是出生是卧在马槽的，没有的、啊、除了主耶稣。今天谁的出生有这样的凄凉，就是一块布跟马槽呢？但最后连这块布，主耶稣的，连这块包住主耶稣身体的布都没有了，这是对主耶稣极度的羞辱。我们有一句话说，士可杀不可辱，你可以杀我，我战败了，我输了， 你要杀你就杀，但是你不可以侮辱我。好，主没有为自己留下什么，连最后的一块布也给了我们，为了布让我们侧身露体羞耻，他自己却成了侧身羞耻。外衣里也已经拿掉，里面的衣只一块的没有缝的，就是整块布也被扯下来，那主耶稣不是侧身露体吗？这不是很羞辱很羞耻吗？为了不让我们侧身露体而羞耻，他自己却成了侧身露体而遭受羞耻。所以我说，主耶稣不单只是既痛苦的死，也是极其羞辱的死，连最后身上一块布，讲起来没有价值的布都被拿走了，主耶稣连这块布也没有为自己留下，连一块布也没有为自己留下。所以今天我们有什么不满意的呢？我们对主还有什么不满意呢？我们对主还有什么要埋怨的呢？今天我们还有什么是主耶稣没有给你的呢？耶稣还有什么没有给你的呢？但是为什么今天这么多人对主耶稣在埋怨，埋怨主，对主耶稣很不满意，很不高兴，很不快乐，为什么会这样？你要耶稣给还再给你什么？连命都给了你啊，连将来天国的荣耀也准备了给你啊。今天我们留下了许多给自己，我们很努力的为自己打算，为自己寄存了许多许多，但是主耶稣却为我们连一块布都没有留下，什么都没有留给自己。最后主耶稣在极度的痛苦中，极度的羞辱中，求父神借收他的灵魂。二十节，求你救我的灵魂， 脱离刀剑，救我的生命脱离牵累啊！最后，主耶稣向父神说：“父啊，接受我的灵魂。现在的受苦，现在的受辱，已经不重要了，已经不重要了。重要的是什么？重要的就是求神接收我的灵魂。”重要的是求神接收我的灵魂。兄弟啊，你有没有这样的预备？你有没有这样的觉悟？时候到了，该走的时候，求神接收我们的灵魂。不要讲我不要啊，我不要，也不要不顺服。时候到了，按照主耶稣的旨意带我们走，我们这时就祷告：主啊，求你接收我的灵魂，因为其他的已经不重要了。重要的是神接不接收你灵魂啊！我们看第二段，很快的，第二段就是22到31节啊，22到31节，这是得荣耀的弥赛亚，得荣耀的弥赛亚。前面一段是讲述主的受苦，后面这一段呢是讲述主的复活、主的得胜、主耶稣的得荣耀。那在这一段里面看见很大的转变，很大的转变，就是把哀求转变为赞美，整段呢都洋溢着喜乐的情景，是一个很大的转变，转变为赞美。那第一，在教会见证赞美主，22节，在教会见证赞美主。我要将你的名传与我的弟兄，在会中，在会中我要赞美你。然后在25节，我在大会中赞美你的话，从你而来的，我要在敬畏神的人面前还我的愿。这两节都说我要在会中，特别是在大会中来赞美神。大会就是在今天我们说的圣殿，我们说的教会咯。你看我们真耶稣教会的聚会崇拜的情形，我们都是以赞美开始，以赞美来结束的，不是吗？你看还没有聚会前的会前诗颂，那诗颂到奉主的名开始聚会，一开始聚会又是在唱诗，对不对？那讲完道过后呢，又在唱诗，唱诗过后才祷告，有没有？祷告完了，阿们了，已经结束了嘛，可以回家了嘛？可是没有哦，阿们了，结束了，我们又在唱诗、唱副歌，就是不断不断的在颂咏神。这就是这一段说的，我要在大会中，在敬拜神的时候，在众人敬拜的时候来赞美你，在教会中来见证赞美主。那大卫呢，他自己赞美主，22节，跟着呢他邀请会众一同赞美主，23节，到最后呢他嘱咐他的后代也要赞美主，在第30节。所以大卫第一自己赞美主，跟着他邀请会众赞美主，再来他吩咐他的后代大家都要赞美主。所以赞美神是从你自己开始，然后一致的扩展到大家一起赞美神。所以赞美主是从你开始，然后你要带领大家，带动大家赞美主，到最后呢，我们的后代，我们的子孙啊，也不断的赞美主。这是这一篇的特色，在教会见证赞美主。再来，敬畏神的有三个要，敬畏神的有三个要，他们会要什么呢？23节，第一，敬畏神的人要赞美他，要赞美他。第二，敬畏神的人都要荣耀他，要荣耀他。第三，敬畏神的人都要惧怕他，惧怕他。有没有？敬畏神的有三个要，有三个敬拜的见证，敬拜的行为。一定是赞美他，二一定是在荣耀他，第三 一定是在惧怕他，惧怕就是我们常常说的敬畏神啊。有人最近把传道所讲到用的一句话表达出来，做出一个卡片post 在网络上，就是我们有敬拜神，但是我们缺乏敬畏神。我曾经在讲到的时候不断地重复这句话，今天我们有敬拜神，但是我们缺乏敬畏神。那在这个三个要当中，最后的就是要惧怕他在你的信仰里面，你有惧怕神吗？26节下半段，愿我们的心永远活着26节，愿我们的心永远活着。人活着，心死了，那不是活着，那不是活着。心活着才是真正的活着，不单只活着，而且永远的活着。你的心活着吗？是永远的活着吗？什么样的心才是可以永远活着呢？答案在23节的三种心。答案在23节的三种心：赞美神的心、荣耀神的心、敬畏神的心。这三种心可以让你的心活着，可以让你的心永远的活着。哈利路亚，阿们。时间关系，我们各自自己祷告，一切荣耀归主，阿们。